人生就像一首首的歌，有欢乐，有悲伤，有澎湃激情，也有轻盈浅唱。不论我们谱写的是哪一首歌，哪一种曲调，神都听见。
让我们一起听你我的生命之歌。
栽在溪水旁的树，
诗篇第一篇第三节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这段经文让你联想到什么呢？读到这一段经文啊，我就联想到一些大企业或者是大银行，他们赚很多钱的，我就想到他们的股份呢、啊。对于那些很多想退休的人来说呢，如果你拿着这些大企业、大公司或是银行的股份的话，它就能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这就好像你自己拥有了几栋房子，哎，你可以收租，你也可以呢说，这就好像一棵树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了。特别有一段时间呢，这些大公司、大银行的股票价格不断的上升。但是当这个公司的经营出现了问题，有变动的时候，叶子就枯干了。我们感谢上主啊，诗篇第一篇所讲的呢，这些有福的人，他的福气就不是一棵摇钱树可以给你的财富。那些树会茂盛，但是呢也会枯干。诗篇的第一篇这里描述的图画呢，是说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，一个义人的生活写照。第一节提到这些人是怎样的呢？他们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开宗明义，这篇诗篇提到一个蒙福的人呢，不在于拥有什么，不在于拥有财富，而是在于拥有一种生命。我们知道真正的福气不是你所有，而是你所是，就是说你是怎样的人。拥有一张好的床不能保证你有好的睡眠，拥有外形靓丽的身材不能保证你有一个健康的心灵，特别是你经过很努力的纤体啊、瘦身工程啊，觉得很靓丽了，但是呢整天寝食不安，常常发愁，因为你害怕，哎呀，我又吃多了我会又胖了变形了。这样子呢不仅心里没有平安呢、啊、连自我形象也出现问题。你有财富不能保证你有好的健康。圣经里所描述的有关蒙福的人呢，是在于他的生命。首先这个生命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就是说是远离罪恶的。这里提到的罪呢，是越来越严重的。还有不从恶人的计谋，就是说一个人要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，他可能经历试探，去寻求不合神心意的计谋。那这三项呢，是一个境界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这三个很明显的境界就是针对人性的倾向。早在十诫的里面，上帝已经很清楚的境界：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偷盗。这些境界、啊、都是针对人性的软弱而说的。人很容易按着自己的喜好去偷盗，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，所以呢，这里提到不要从恶人的计谋。开始的时候，从恶人的计谋，就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。慢慢的呢，这个意念进到你的脑子里，我们就会很容易的让它成为一个经常发生的一种习惯。不占罪人的道路， 就成为了一个习惯了，就把这个思想呢变成一个具体的行为，这个时候啊就成了一个具体的罪行出来了。在乐园里的时候，蛇诱惑了亚当夏娃，他说，你看见那个果子很漂亮，上帝说不可吃，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呢？神岂说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，你像上帝一样能够分别善恶，你会像上帝的啦。这是一个计谋啊，当夏娃吃了的时候就成为了具体的罪行了。结果在创世纪第十一章，在示拿平原，巴比伦人要建巴别塔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建塔呢，就好像要成为神，要传扬自己的名字，要取代上帝。在乐园里的计谋啊，已经成为了一个工程，就是呢，做神的工程。人要抗拒上帝，要取代上帝，我们建一个塔，传扬我们的名字。所以呢，从第一个计谋罪恶的意念啊，一个动机，慢慢的呢，就成为了一个罪的行动，也就是具体的惯常的罪行。接着呢，更严重的是每况愈下，去做这个亵慢人的座位。那亵慢人的意思就是取笑一个不和他同一伙的人。按照圣经的传统呢，讲道的人、讲律法的人会坐在摩西的座位上面。耶稣很清楚地说，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。所以呢，坐亵慢人的座位的意思是把一些抗拒神的意念变成为教导，去教导人，这个程度呢是越来越严重的。圣经里面呢有这样的例子，就是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他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那一天呢是安息日，文士和法利赛人竟然说耶稣是罪人，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。那个瞎眼的人就说了，我不知道他是谁啊，但是我知道没有理由神听罪人的话把我治好的。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里经文所讲的呢，最初就是为了解决人实际要面对的问题啊，就是会遇到试探，然后呢去听从恶人的计谋，接着就成为具体的罪行，不自觉的一路在做的时候呢，还教导人去反对，去取笑一些不跟从自己错误的人，这是罪上加罪啊。那另外一个例子呢，在澳门有一个贪污的人，一个高官呢，他姓欧，没有人可以想象到在他的家里搜查的时候，竟然发现呢，有很多很多的红酒、珠宝还有现金。很多人不能想象的这些东西呢，就说明了这位欧先生他的贪污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了，成为了一个不能摆脱的沉溺的行为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他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钱，但是呢，当他开始了之后就越来越不能自拔。他可能心里是这么想的，哦，如果我不贪的话呢，就有人会笑话我啦。亵慢人他们呢也是这么说的，为什么你不这么做呢？贪你点点而已啊，没事的。因此呢，最重要的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守住你的心，不要落进这个恶人的计谋的试探里面。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，失足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慢慢的不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。我有一个很不开心的例子，有一个大学生有一次呢去澳门赌钱，他赢了很多钱呢、哇，眼都红了，于是呢再去赌，后来所有钱输掉了，接着呢就向财务公司借钱要去继续的赌，之后呢要还很多的利息，还不上这些利息怎么办呢？偷啊，于是他就成为一个偷窃的惯匪啊，偷手机啦， 偷人家的手提电脑啦。结果呢，有一次人赃并获，被抓了，判了监，要坐牢，没办法完成他的学位。那这是个很真实很具体的例子。我心里非常担心，一旦同学的心不正的时候，就一步一步一步的去从了恶人的计谋，慢慢的成为惯性的罪行，甚至最后呢会讥笑那些不跟从他一样去做的人。所以呢，圣经箴言很清楚的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心非常重要，我们做父母的要教导小朋友，到他们年老的时候也不会偏离。我们用神的道、神的律法来教训我们的孩童，使他的心正直。诗篇的第一篇说到有一个有福的人，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要离开罪恶，从意念开始，远离恶人的计谋，要警觉，因为罪会不断的蚕食我们的心灵，一旦走上了这个斜坡路啊，就会每况愈下的往下滑，不能自制。第二个有福的人的记号呢，除了离开罪恶之后要怎样积极做呢？那第二节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那这里提到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从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我们需要有力量。力量的来源呢，就是要默想神的话，甚至呢昼夜思想。那喜爱是什么意思呢？喜爱就是很自发的，甘心情愿的，很积极的，主动的喜爱神的律法。我希望你来啊，每一次的崇拜呢都是甘心的，不是人家强迫你来的。你很喜欢星期天到礼拜堂来亲近上帝，这个心呢是一个好的土壤的心。为了这个土壤呢，我们开始思想神的律法。思想这个字呢，就是思考、默想，而默想呢是需要用力的。有一回呢，雕刻家米开朗基罗，他一直对着一个石头在那敲打，有时候用力的敲，有时候呢轻轻的去敲。那有人就问，你为什么要那么用力啊，那么勤劳又那么细心的敲打这个石头呢？他就说，我敲打这个石头，因为我要把里面的人释放出来。哎，他的回复挺有意思。原来呢，他说，我看到里面有一个人，一个人形，我看到了，我现在要用力用心去把它释放出来。我相信呢，这个说法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神的律法上。上帝的话语很奇妙，里面的意义呢需要我们用心用力的去推敲，通过上文下理的去思考。那如果你非常懒惰，所谓的水过鸭背，这样的态度去对待神的话呢，看完就算了，那你不会找到上帝话语的奇妙的。只有那些昼夜思想，很想很想明白神话语奇妙，很想知道神的话语和自己有什么关系的人才会明白。他们默想不单单是用脑子去思考，而是呢让上帝对自己的心灵说话。所以啊，在思考神的话语之前呢，首先第一节就提到我们要离开罪恶，以致我们能够亲近神的话语。你亲近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呢可以帮助你离开罪恶，是两个互为因果的行为。那如果你不肯离开罪恶呢，你就是从了恶人的计谋，形成了惯常的罪行，甚至嘲弄别人不跟从你啊，不跟你一起犯罪，你就成为了亵慢人。那你怎么可以明白神的话语呢？神的话语是刀，两刃的利剑，能够剖开我们的灵与魂，可以显出我们里面隐而未见的罪。那神的话语会光照我们。因此呢，那些不肯离开罪恶的人呢，是不可能完全明白神话语的奇妙的。明白的呢，只不过是表面的意思而已，不能触动心灵的深处。要让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灵魂，就要谦卑， 要省察自己的罪行，昼夜思想，希望得到里面的意思。这个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的记号，他会去思考神的话语，他会以神的话语做满足，他又能通过神的话语的力量逃避恶人计谋的诱惑。第三，这个有福的人是按时候结果子的人。圣经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那第一点，他是上帝所栽种的，他不是一棵不知种在哪里的野树，而是上帝很清楚有计划把它栽种于某一个地方的。他是寻求神旨意的人，没有人能选择生在哪个家庭做什么工作，好像是自己寻找的，其实呢是上帝冥冥之中的引导。他是一棵被上主栽种的树，上主呢在他的生命路程里面有很清楚的引导和计划，而他得到的栽种雨露使他能够得到成长结果子，都不是他自己选择的。一棵树成长之后啊，它的果子是为人而生产的，它的树荫是给经过的旅客遮挡太阳和歇息的，而它所需要的水阳光是上天给它的。所以啊，这里说的果子呢，不是说你去跟随上帝啊就会有很多财富。神给你健康不单单是你自己去享用，也是呢给其他人去享用的。一个人他要蒙福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让别人得福。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原则了。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的时候说，我要使你得福气，但是你要使别人得福。所以啊，树被栽种在某一个地方一个位置不是偶然的，是上主通过你的果子使其他的人都得到饱足，是你的树荫叫其他人得到硬币。上帝是为他人而栽种了你。人最好的生命，最蒙福的生命呢，就是使到别人得福气的生命。提到这个蒙福的生命啊，就让我想起八福。有八福的人呢，就是有福的人生，就好像诗篇第一篇说到的有福的人生一样。八福一开始有三个福气，在上主的面前虚心的人，面对上主我一无所有，以致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，谦卑寻求神的恩典。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也会看到自己是有罪的，他是哀痛的人，看上主是伟大的，看自己呢是一个罪人。接着延伸出去呢，与人相处的时候是哀痛的人，对上主要虚心，对自己要哀痛，对人要温柔。接着第四个福是什么呢？饥渴慕义的人，就是会可想公义又追求神的旨意。为要做什么呢？为了可以接着做以下的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八福，就是使人和睦，连续人为义受逼迫。使人和睦是需要付代价的，连续人需要付出的，为义受逼迫甚至要牺牲自己的生命的。一个有福的人为他人的缘故，从虚心哀痛饥渴慕义开始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使人和睦，连续人是为他人而结的果子。所以啊，才会说按他的时候结果子。我们知道很多事情都有时有后的，翻云覆雨有时，天朗气清有时，聚集有时，分离有时。一棵普通的树，它会有干旱的时候，落叶有时，遇到风季的时候呢，它的树枝会被折断，枝干折断有时。我们的财富呢也一样啊，富裕有时，贫穷有时，加薪有时，减薪有时。我们是受到外在不同的季节影响的，但是这个有福的人呢，他能掌控自己的时间，就是说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他都在人的面前结出果子。他蒙神祝福的时候呢，会心存感恩感谢上帝， 但是当他处于贫穷的时候，他也能感到知足。敬虔加上知足呢，就是大力了。当他受苦甚至患病的时候呢，他会有信心，有忍耐，盼望上帝的拯救。虽然他会面对死亡，但是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，他不会害怕。因为死亡呢，不能把他跟上帝的爱分开，把他们隔绝。在任何时刻呢，这个人得时不得时都可以结果子。他的季节，他的时候是他自己的自由，不受外在环境所影响。这里的原文很清楚地描写，他何时结果子是按他的时候。这是一个蒙福的人，蒙福的基督徒，蒙福的人是何等的自由啊！无论处于任何环境，他都可以结出果子，而这些果子是有果效的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圣经不是说你离开罪恶，离开恶人的计谋，你多默想神的话，那你做什么都顺顺利利。你申请做研究生，学校一定取录你，你参加外面的什么什么大赛，一定可以拿冠军了。你去旅行呢，不会怕遇上意外，神呢会帮助你保佑你。总之呢，你做什么凡事都顺利。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看上文下理呢，重要的是果子的果效。就是说一个义人，一个离开罪恶敬畏上帝默想上帝话语的人，他在什么时间呢都可以结出叫人得帮助的果子。而这个果子在成长成熟的过程中尽都顺利。那下文呢很清楚的以反面去相对这个果效。就是像康比被风吹散，这些人呢不能结任何的果子。他们的果效就像康比被风吹散。一个被神祝福的人，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不受环境的限制。他生命的果子可以存到永远，是有果效的。我想起几年前一位我非常尊重很敬仰的长辈，就是戴绍曾牧师。他是戴德生牧师的曾孙，他的名字叫绍曾，就是继承他曾祖父的使命，是这个意思。戴德生呢是内地会的创办人，而戴绍曾牧师呢提到他的曾祖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：“如果我有1000英镑，我会全然的送给中国人；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，我全部都会送给中国人。”当时在英国的教会差派去的宣教士呢，多数不会去内地的，因为在内地没有什么保障。多数只会在沿岸的一些大城市五口通商的那一类啊，但是因着神的护照呢，戴德生牧师他很想去宣教，他没有依靠差会，凭着信心进到内地去传福音，因此呢就叫内地会了。戴绍曾牧师呢1929年在中国河南出生，他曾经在日本统治中国，就是中日战争的时候呢，在沦陷时期坐了几年的牢，被日本人判了去集中营，然后在1955年举家去了台湾，生了3个小孩。1970年呢，成为了台湾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创办院长，他能够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普通话。1980年呢，他被邀请成为了基督海外使团的国际主任，那基督海外使团的前身也就是内地会了。1993年呢，他自己为中国的医疗服务成立了一个国际专业服务中心，负责把海外的医生护士推介到中国许多的医院里头服务。所以在2007年4月4号中国四川省公开赞扬他对华人中国人的心，颁了一个四川省荣誉公民的身份给他。在戴绍曾牧师的追思会里头啊，来了很多怀念他的人，啊，充满了整个会场。他是比中国人更中国人的一个宣教士，他甚至献上了自己的生命，只是为了中国人得到福音的好处。 他的儿子呢，为他写了一篇祷文，祷文很短，但是题目呢很有意思，题目就是 Living to make a difference。 他的爸爸就是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诗篇第一篇就讲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五旬节圣灵降临主日快要来了，圣灵降临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已经拥有圣灵，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都有圣灵结出的果子，是已经拥有了，是已经送了给我们了。不过我们的果子可能很瘦弱，不是很壮大。这些果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些果子是上主通过圣灵在我们心中已经结出来的。这条溪水是不会枯干的，这溪水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活水，我们的活水江河在我们心灵深处滋润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能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你是上帝所栽种的树呢？你不是一棵野树，你是上帝有计划在某个地点某时间内要栽种的树。这棵树的栽种呢，不是为你自己，是为了很多经过的人，成为树荫，成为歇息的地方。你结出的果子能成为别人的帮助，你结果子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其他人，这些果子是大有功效的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这是永远的功效。将来在我们自己的丧礼里面，在安息礼拜里面，我们能不能让人怀念我们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呢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栽种我们，你赐了圣灵给我们。其实我们内心可以为你结出诸般圣灵的果子，成为很多人的帮助。主啊，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最后像糠秕被风吹散，让我们的生命结出的果子永远有功效。我们感谢你，虽然我们的生命很短，但是你让我们可以结果子，为你的国度而结果子，为人的需要而结果子。而我们本身的需要就好像树所需要的阳光和水分，是你赐给我们的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正面对着许多抉择，面对着许多难题要去解决，请你叫他们不要依从恶人的计谋。主啊，叫他们远离这些计谋，远离试探，求主帮助他们能够依靠上主。你要帮助他，因为你说过凡是尊重你的人，你也尊重他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，哦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因那一切所行，主要是他顺利。一切所行，主要是他顺利。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不喜爱愚昧的行为，
唯喜爱神的律法，昼夜不住的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变为有福。
像一棵树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因他一切。
切所行，主要是他顺利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不喜爱愚昧的行为，唯喜爱神的律法，昼夜不住的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，便为有福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
短信13229966022，前头注明线上，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
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。
溪水旁，满是结果子。